孙桓锤伤沙木柯呀，这一锤把沙木柯给打着了，腾腾往后退了几步，扑通的这么一下，他就坐在地上，一张嘴，噗，就是一口血。孙桓一瞧，你完了吧？他往前一催马，把大刀就举起来，刚把刀举起来，可把孙桓吓着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沙巴科本的一下由地上蹦起来了，他吭哧上前这么一把，就把孙桓这马头给抓住了。他还是想啊，由马上把孙桓给拽下来。别看我现在手里没有这对铁蹄的骨头了，我就是空着手也能把你掐死。孙桓还真没见过这么作战的，这还头一回呀。他就在这一发愣这功夫，只听扑哧的这么一声，哎呦，孙桓眼前是一片红光，藩王沙科的手机落地了啊。孙桓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吴将丁奉，丁奉杀到这儿来了。呵，现在已经杀乱套了，东西南北中四面八方哪儿都是人家吴家的军校，人家现在是任意驰骋啊。丁奉赶忙见过孙桓，哎呀，孙桓将军，委屈了你了。嘿，孙桓摆了摆手，我一点都没委屈着。哎呀，孙桓将军，陆都督有他的难处啊，他不是不救你。嘿，丁奉老将，你不要再往下说了，现在我全都明白了，陆逊都督用兵如神，现在他杀退了西蜀的刘备，这不就等于救了我了吗？丁奉点头，孙桓将军，您真是通情达理呀，不要多说了，咱们赶快去追赶陆逊都督，听候调遣，言之有理。哎，且慢，孙桓话说出去了，他想起来了，前面还有个吴班呢，虽然我连斩西蜀几员将，可是刘备这先锋官吴班还在这儿呢，就是他呀，领着兵围着我夷陵，昼夜攻城，闹得我是日夜不安呢，今儿个我非把这吴班杀了不可。丁奉一听，那咱们就追他。二将合到一处就追吴班来，有小校告诉吴班，吴先锋后边可有追兵啊。啊，吴班在马上回头这么一看，哟，可不是吗？现在吴班呢也有点发懵啊，他懵什么呀？怎么在哪儿也看不见我们的大营了？不但看不见大营，连我们西蜀的军校连个影儿都没了，到处都是火，再不然就有人在那儿搬东西。谁在那儿搬东西？人家东吴啊。搬谁的东西呢？全都是西蜀刘备的，呵，锣鼓帐篷啊，刀矛马皮啊，船只啊，粮食啊。这么说得了，刘备带来的那点家底儿啊，全给人家江东放下了。吴班本想带着人马过去截杀一部分，没那功夫，现在后边孙桓又追来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正在危急，赵云来了，真算万幸啊！赵云救下了吴班，把他放过去，啪，把旗子这么一亮，丁奉一把就把这孙桓给拉住了。哎，安东将军，你别追了。孙桓问他呀，怎么了？你看，那是谁的旗号？谁的？常山赵子龙，此人乃西蜀五虎大将，咱俩呀，咱四个也打不过人家。孙桓把战马就叫住了。孙桓年轻，可是他听说过赵云，但是他不知道赵云的实际本领到底有多大。丁奉可十分了解，就是上文书赤壁大战的时候，诸葛亮在南屏山借风，周瑜不是派徐盛、丁奉二人到南屏山杀诸葛亮去吗？最后诸葛亮跑了，丁奉、徐盛二将驾着船去追， 碰上赵云了，帮一剑就把这翻棚那绳子给射断了，哗啦一下翻棚就卸下来了。那赵云是手下留着情的，要不射那绳子呢，要是射人的话，丁徐二将恐怕就没今儿个了。所以他赶忙拦住了孙桓，他告诉孙桓，赵云这元将可不得了啊，咱根本打不了人家。是吗？孙桓就这么一发愣，这功夫赵云就把吴班给救了。赵云也不想恋战呢，他救了吴班，赶快回白帝城护驾。孙桓这时候和丁奉二人赶上了陆逊，孙桓到陆逊跟前深施一礼啊。陆逊拉住了孙桓的手，安东将军，我来到萧亭，没派兵到夷陵去解你的围，也没给你去发粮草，你不会见怪吧？哎呀，孙桓连连摆手，都督啊，说实在的，开始你到这儿没救我，我是十分气恨呐。感情今天晚上围我夷陵的兵马这一撤，我这才明白，都督用的是神鬼莫测的妙计，决胜千里，今日大败大耳贼刘备，为我江东建立了奇功啊！江东军校无不称颂都督，我也是前来致谢。哎，孙桓将军，你过奖了。来，咱们一同追赶刘备。遵令。鲁迅领着人马浩浩荡荡就追下来，人马杀进了魁关呐。忽然间有人来报，启禀都督，前面有一股子腾腾杀气，好像埋伏着无数人马，请都督定夺。啊！陆逊一愣，哎呀，这刘备了不得呀！我说他拼着命的往魁关里边跑，现在他兵败白帝城，怎么在这地方还埋伏着一哨人马吗？带我来看。陆逊带着好多将军哗啦一下催马上山头，站在山头上，他举目远望。鲁迅呢愣了，怎么回事？他就看着远处里一片杀气迷空，真有一哨人马在那儿埋伏着。他赶忙把令旗这么一摆，就地把人马扎住，然后派细作前去打探，速报我知。鲁迅在大帐里坐着等着，打发出三波探报去。这三波探报陆续回来禀报，说是我们已经看了，一人没有，根本没有什么伏兵。嗯，陆逊一听奇怪，来备马，外边把马又给备好了。陆逊带领着这些将校哗啦一下杀出来，走着走着他这么一看，不对，怎么明明远处杀气迷空，怎么会说没有人马呢？应该把探报斩喽。探报一听赶忙跪到马前，都督刀下留情，我确实去探了，真没有人马呀。哎呀呀，简短截说吧。整整三个来回，陆逊这回啊坐大帐里不出来了，他告诉中军官，你想办法把这儿的老百姓找这么几个来，我要问问他，不要惊吓百姓，跟他好好说，只要我问明白了，他说的清楚，我是必有重赏。中军官出去了，哎呦，找几个老百姓可费了劲了。怎么回事呢？老百姓全跑了，吴蜀这一交兵，老百姓还在这儿住着，还能种地，全逃难去了。费了好大的力气找来俩人，一个砍柴的，一个是采药的，这二位啊没家口，什么全不在乎，随遇而安，你们爱怎么打怎么打，哎，谁打胜了我也管不着，反正我该砍柴砍柴，该采药采药。把这二位给找来了，这二位还真是大模大样， 走进了陆逊的大帐。中军官这么一说，这二位是干什么的，陆逊还挺客气。
哦，如此说来，有劳您二位了。
这两位一瞧，哦，甭问呢，在这些军校当中，这位官最大。怎么看出来的呢？你瞧，大帐里所有的人，甭管老的少的，全站着，唯独这小伙坐着。呵，这俩心里琢磨，江东这小伙可够神奇啊。
哦，
中军官给他引荐，说这是我家都督。其实人家这二位也不知道这都督啊是个什么职务。
哦，参见都督。
哦，二位不必多礼，我有一事不明，想在二位跟前请教。
哎呀，都督您太客气了，您有什么话您就问吧。
请问你们二位，我的人马至此，为什么突然发现前面一片杀气凌空啊？按着军家常理呢，既有杀气必有伏兵，本都派人去打探，说是并没有发现一兵一卒。
二位可知道前面是什么所在？
这樵夫看了看那位采药先生，采药先生看了看樵夫，俩人都乐了。
哦，
请问都督，您那探道回来怎么说的呀？
说是并没看见有一个人呢。
对，前边是没人。
哦，
那么请问二位，前面这地方有没有个地名啊？
有啊，都督。
这地方叫什么名啊？
叫渔父浦。
渔父浦。陆逊吩咐拿地图来。古代作战，指挥官也得随时带着地图啊，
当然得带了。
哗，把图展开了，陆逊这么一看，有这么个地方，渔父浦。这地方也藏不了多少人马呀。
二位，这渔父浦确实没有人马，
真的没有。我可不知道您这探报回来跟您说没说，那会儿啊只有这么几堆大石头。
嗯，
陆逊听着这会儿吩咐中军官把探报叫进来，你们看没看见那几块石头？
探报一听看见了，
为何不报？哎呀，启禀都督，您想这寺外全是大山，几堆石头，报他何来呀？
陆逊一想，可也是啊，
有山就得有石头，那报他干什么呀？
哦，陆逊微微一笑，不对，有石头也得报，可能这片石头上边有什么文章，下次注意，遵令。
把探报打发走了，陆逊吩咐白酒，
干嘛呀？
款待这二位当地的向导官。
是向导官吗？陆逊就这么认为。
把酒摆上，周围的棋牌官憋不住要笑，怎么回事？其实我们陆逊都督真客气，要招待招待这位砍柴的和这位采药先生，看这意思要喝着好好聊聊。把酒菜摆好了，陆逊还真就跟这二位聊上天了。您看看，要不怎么陆逊这位年轻的主帅他不简单呢？怎么回事呢？他不小看人呢。不管你是哪行哪业干什么的，跟人家谈一谈呐，说不定就从中能受到很多益处。要不怎么留下句话叫与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呢？见了凡人都不接语，总觉得自己比别人能耐大，这人呐很少有长进。陆逊跟这二位聊什么呀？就聊这渔父浦，就聊这几堆石头。看来您二位是当地的老住户了。那采药先生乐了，
都督，那倒不敢说，反正我们在这儿住了五六辈了。
陆逊一听还不敢说，都住了五六辈子了。
哦，那么这个地方山山水水您是非常熟悉了。
哎呀，那更不敢说了，都督，您这么说得了，哪儿的石头怎么长着，哪儿石头什么模样，石头什么形状，阴阳面在哪面，我都能给您说上来。
哎呀呀，陆逊这么一听点了点头啊，那么说今天我是问着了，
您二位就是我的老师了。那么您给我说说，于富浦这儿这几堆石头是天然长在这儿的，还是有人把它搬到这儿来的？
还没等这位采药先生回话，那位樵夫急了。
这事儿我知道，都督，我给您说说吧。樵夫怎么直抢话呀？这二位一看这位陆逊都督啊，对他们太热情了，把他们让进大帐，说话这么客气，这么和气，先让座位，然后摆茶，最后摆酒，除去西蜀皇帝手下的那些将校，这样还真没碰上过这么和气的将军。所以这二位啊，一点也不拘束了，很随便，跟陆逊就像一个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似的。陆逊呢，乐呵呵的瞅着这二位，他听樵夫这么一说，那您就说说吧，
都督。那石头啊，可不是天然长的，那几堆石头是有人摆的，同时摆的年头还不太多。
都督您知道我们皇帝刘备什么时候进的西川吗？
鲁迅点了点头，我知道啊。
啊，您知不知道我们皇帝刘备驾前有一位丞相叫诸葛亮？
哼，鲁迅心说，我太知道了，幸亏诸葛亮这回没跟着刘备一块来呀、啊！他要跟刘备一起杀到萧亭，我这个火攻之计火烧连营根本就不好使，我哪能不知道诸葛亮啊？
哎，我熟知此人。哎，都督，这几堆石头啊，就是诸葛丞相摆的。他来到西川之后，就派人在这盒弄了那么几堆石头，弄完之后也没说完就走了。我们当地的这些百姓谁也没拿他当回事儿，摆那么几堆石头呗。不知都督今天因何而问起这个事儿来了？
哦，陆逊听这二位说完了这番话呀，当时可就愣住了。陆逊心中暗想，什么？岳父浦这几堆石头是诸葛亮摆的？怎么我在远处这么一看，杀气迷空，好像在那儿隐藏着千军万马呢？哎呀呀，这诸葛孔明可是真了不起呀！难道说他在这儿布下了什么阵法不成？
鲁迅这一想心事啊，这樵夫和采药先生傻了，心说怎么了？
我们喝这酒都督心疼了，怎么喝着喝着突然间把脸绷起来，眼睛瞪得滴溜圆，不言语了？
中军官赶忙过来满酒，然后提醒陆逊都督。都督，中军官知道陆逊想心事呢，您别忘了这还有二位客人。
对对对，来来来，你们二位尽情的喝，喝完之后我就不多留二位了。
说着，陆逊吩咐让中军官准备十锭大银，分赐给这位樵夫和采药先生。这二位一看，哦，都督打听完了，可能这就没什么事了，二位要告辞。
哎，陆逊一看不能走，
怎么？吃喝完毕，您二位把银子揣起来，受点累，我给您二位备上两匹马，咱们一块啊去看看那几堆石头去。
哎呀，这俩人甭提多高兴，
诸葛丞相摆了这么几堆石头，我们天天从那儿过，根本就没理会儿，没想到引起这位将军这么大的兴趣。
哈哈，让我们领着去看看。
那好，天天领您去都可以呀。吃喝完毕，陆逊吩咐备马，这二位嚯，一左一右跟着这位陆逊都督来到营外，在山头上勒住了马。陆逊让他们看，你们二位看，前边是不是于富浦的方向？
啊，都督，没错，你们看见什么了？
这俩看了半天，我们什么也没看见。
都督，我们看的跟往常那些东西一样啊，
山石、树木、水草，也就这些个呗。
哦，陆逊不怪，怎么，这叫在其位谋其政，干何事思何理啊？
人家一位是砍柴的，一位就知道采药，拿过这药草来这么一看是什么药性，怎么回事，能给你说明白。至于你让他看哪有杀气迷空啊，他看不出来。那您二位随我来吧。众将和这二位拥簇着这位陆逊都督来到了这几堆乱石前，陆逊由他马上下来，樵夫和这位采药先生领着路。您看就这儿，对对对，这都是这几堆石头。哎呀呀，陆逊站在这会儿仔细这么一看，不由得暗暗打了个冷战。他右手一提战裙，左手扶住佩剑，往后连退了几步，竖起大指赞美呀。他赞美谁呢？诸葛亮。诸葛孔明高我十倍，一眼看穿了，这是诸葛亮设摆的一个阵法。什么阵呢？八阵图啊。这八阵图而且还是阴八卦，修生伤度惊死井开呀。你在远处这么一看，这地方就像埋伏着千军万马一样，杀气腾空。可是你要走的跟前看呢，只不过就是这么几堆石头，你可不要小看这几堆石头啊。那八个字儿啊，修生伤度惊死井开，那是八个门呐、你要是走进死门，是有进无出。要不怎么陆逊打心里往外这么佩服孔明呢？他能承认诸葛亮比自己高十倍，这几堆石头摆得太好了，一是说明这个诸葛亮才华过人，熟读兵书战策，善于布阵；其二说明此人远见卓识，高人几筹啊。这几堆石头为什么也不摆东边不摆北边，单单摆到于富普这儿呢？有诸葛亮的用意呀、这八阵图可有了年头了，现在已经成为名胜古迹了，八阵图的遗址还存在着，那几堆石头还有呢，大概已经不是诸葛亮摆的那些堆石头了。您现在要是乘船过三峡，走到奉节那会儿，看看那八阵图的遗址也很有意思啊。唐朝大诗人杜工部曾经写诗称赞诸葛孔明，说他功盖三分国，名成八阵图，江流石不转，一恨石吞吴啊。哦，这八阵图就这么厉害，真的就杀气迷空，远处一看好像藏着千军万马，那是传说。不过这八阵图历史上可是有记载的呀，也确实有这个阵法。八阵图是谁兴的呢？是轩辕皇帝征蚩尤的时候，皇帝呀、与蚩尤大战，他就用的这个阵法才打败了蚩尤。虽然有史可查呀，但是也算是传说。不过班固做的燕山铭可有这么两句话呀，是乐以八阵，立以神威呀。兵法上有八阵图，可见呢这个八阵图啊古代是有的。但是这个八阵图啊是战术，而不是法术。你就怎么有本事的一个人，在那空无一人的大石头堆那儿，你摆的这石头再巧妙，也摆不出腾腾煞气来，更谈不到什么飞沙走石了。要不怎么说它是传说呢？陆逊今天一见这个阵法，他倒退几步，把众将都给吓愣了。我们都督这瞧见什么了？看几堆大石头，为什么吓得倒退好几步？陆逊告诉身边的中军，把这樵夫和采药先生送走，自己率领诸将马上回来，回到大帐立刻传令班师回兵，不追了。哎呦，这令传出去呀、说目下中间有五分钟众将没搭声，怎么回事？这要按照往常，八令下如山倒，令一传出就得哇的一声答应，其实没有，怎么回事？大伙儿没明白， 陆逊拿着令箭问他们：“列位将军，为何不动？”“
哎呀，都督啊，
老将军韩当过来了，这时候咱们可不能回兵，因为眼看着刘备就要就擒了，咱得把他捉住啊。您在传令的时候不是告诉我们了吗？一定要苦追不舍，咱们连埋锅造饭的时间都没有，现在把带着的干粮都吃完了，如今刘备退守白帝城，他身边不就剩了个赵云赵子龙了吗？哼，咱们这么多的人呢，我看也能杀败赵云，是生擒刘备，怎么能这时退兵呢？”“
啊，对呀，众将是齐声附和呀。”
陆逊笑了，把令箭轻轻放下了。这回陆逊呢，可不像自己挂帅西征刚到萧亭那时候了，把自己想好的这计策没有马上告诉众将，引起来一些老将军的误会。这次呢，陆逊想跟他们说明白：“列位将军，不是我不追呀，方才大家跟我一起不是看见了吗？看见那几堆石头了吗？”“
轰！”“
怎么了？”众将听这儿全乐了。“我说都督，我们都听见也都看见了，说那几堆石头是诸葛亮摆的，那不过是诸葛孔明耍了一个小把戏而已，这几堆石头怎么能阻挡住我们江东的大兵呢？”“
不不不。”陆逊摆了摆手：“列位将军，诸葛孔明真乃是卧龙也，我不能急呀，我陆逊比人家差远了。”“
哎呦！”众将听得这会儿更觉得奇怪了：“今儿我们都督怎么这么客气呀？”“
陆逊是一点也没客气呀。列位将军，当初咱们发兵的时候确实想火烧刘备的连营，一战成功捉住这个枭雄，所以呢我才让大家带着干粮。不过现在我们的兵马来到鱼富浦这儿，这情况变了，咱不能再往前追了。我并非是惧怕诸葛亮摆的这座石阵，而是我料魏主曹丕其奸诈鱼腹无益。就曹丕那奸诈劲儿跟他爸爸曹操差不多，今之武兵追赶蜀军必乘虚来袭，我若深入西川极难退回呀。咱们要再往前走，曹丕打来怎么办？”众将默然听的这会儿都不言语了，大家心里在想：“能吗？”哼！陆逊的话还没说完，探报跑进来禀报：“曹丕兵分三路来取江东。”